在彼此相处中活出福音生活。2022年12月季刊，作者 Richard Matthews， 柯红。在对北堂近年来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冲突进行沉痛的反思后，英文堂主日学今年开设了在彼此相处中活出福音生活系列课程，希望我们可以学习在冲突发生时如何活出福音真理。在学习中，我们不仅关注教会生活，还回顾个人的经历。这里特此分享我们的学习心得，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。人与人总是会有冲突的，但为什么冲突升级得如此之快，而且难以解决？即使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。我们认识到对福音的头脑认知和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条鸿沟，我们如何才能缩小这种破坏性的差距呢？冲突。有时一个简单的意见分歧，一句粗鲁或无心之语，就能使冲突在瞬间爆发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具备的品格是谦逊、温和、耐心、宽容、同情、仁慈和信守承诺。相反的特征是骄傲、苛刻、不耐烦、不容忍、不友善和硬心肠。如果我们能诚实地自我反省，我们其实具有更多相反的特征，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，很容易导致使小矛盾升级为大冲突，这真让人难过。很快，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在处理冲突本身，而是纠结在伤害、愤怒和悲伤的情绪中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原来的问题可能变得无关紧要，甚至被遗忘了。一个很不错又实用、对双方都公平的解决方案却不被接受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被情绪所左右，各方只专注于对方给自己造成的痛苦。失控的冲突导致破碎的关系，比如婚姻、友谊、企业、团队、教会。这个系列课程所使用的资料之一是这样补充的：教会和基督徒也不能免于冲突，牧师被解雇或被迫辞职，人们单独或集体离开教会，甚至离开信仰。每一次冲突失控，基督的声誉都受到威胁。这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吗？在冲突中，我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权利，但圣经教导我们，不要自私自利，也不要贪图虚荣，只要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腓立比书2章3到4节。我们坚持把自己应得的权利作为解决争端的筹码，但保罗在谈到关于洁净和不洁净食物的分歧时，直接警告说，然而你要谨慎，免得你们这自由成了软弱的人的绊脚石。哥林多前书8章9节。或者换一种说法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放弃自我权利才能活出公义。说到底，向敌人证明你是对的，还是向朋友表明你是关心他的，哪个更重要呢？我们无法预防所有的冲突，但如果在冲突升级之前我们就能将其平息，那该有多好。我们中有些人好像永远不可以让陌生人、朋友或配偶对自己的轻视或批评不了了之。负面情绪随着每次交流而升级，双方都不愿意让对方赢。这显然不符合圣经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恶报恶。可能的话，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。罗马书12章17到18节。 在激烈交锋结束后，请问战士们，谁是赢家？如果他们够诚实，他们就会承认，我们都输了。打破冲突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是良性竞争，看谁能第一个不反击。甚至像耶稣所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因此才能从冲突中除去恶意的势力。正如保罗总结说，不可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12章21节。评判他人。最近在我们之中，谁没有挑剔地批判过他人？几乎没有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是在遵循主耶稣的教导吗？在路加福音6章37节这里，主耶稣明确地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主的兄弟雅各也如此提醒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雅各书4章12节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他人的想法或行为有意见。例如，在选择执事和其他教会领袖时，圣经对评估人的品质给出了具体的建议。但在涉及冲突或可能导致冲突的情况下，我们倾向于不以行为判断人，而是判断他们的价值，是否配得做朋友、同事、客户，甚至是基督徒。在学习这个系列课程时，我们了解到积极评判和消极论断的不同。前者意味着仔细评估他人的言行，以区别真理和谎言，正确和错误。但我们这样做时，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，而且仅仅为了帮助这个人变得更好，更像基督。具体的说，消极论断常出现以下四种形式。一、负面猜测他人的品格，倾向于选择性的搜集数据，建立一个案例来支持我们的不同意见。二、从最坏的可能去猜想他人的言行，产生不正确的判断。三、对他人的动机做最坏的假设，也许一个人说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话，但他纯粹是好意，我们却妄下结论，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自私、贪婪、骄傲、固执等等。四、猜测一个事件中不为人知的方面，导致对现存事实的夸大其词，甚至无中生有，从而产生不公平的偏见。当我们做这些消极论断时，我们羞辱了神的名，也伤害了他人，并削弱了神在教会的工作和传讲神话语的能力。当我们判断他人时，应该以仁慈的方式来判断。想想主耶稣教导的人际关系黄金法则吧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都希望他人以最好的可能来诠释我们的动机和言行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也这样待人吗？我们不能完全看透人心，判断他人的动机，这只有神才能做到。如果我们自以为和神一样有能力替天行道，就是在犯罪。宽恕。知名作家谢肯德说，基督徒是世界上得到宽恕最多的人，因此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能宽容的人。然而，对我们人类来说，即使是基督徒，宽恕似乎是一种违背天性的行为。宽恕让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，也许是我们的权利，也许是我们自以为应得的利益，甚至是赢得公平的机会。宽恕不等同于信任，因为信任需要时间建立，但在犯错的人已经赢得他人的信任后，却有人仍然拒绝信任他， 这是基督的爱吗？耶稣教导说，我们应该爱每一个人，甚至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我们遵行耶稣的话，必会以爱的方式诠释他人的言行，而不是猜想他可能有别有用心的动机，或想象他有深藏不露的恶意。重建信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我们必须相信神有改变人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因一个人犯罪而拒绝他，这不意味着我们不相信神能改变他吗？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犯了罪而拒绝他，这不意味着我们也要拒绝自己吗？宽恕是一种意志力。在路加福音17章4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，如果你的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，对你说，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门徒们认识到遵行这一命令是多么困难，记得他们对主说什么了吗？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问题是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宽恕吗？打破不宽容的循环，我们要主动去和好，不要坚持认为这都是对方的责任。坦白说，这很难。宽恕并不是一个魔术手法，不能解决所有导致冲突的问题，也不能决定谁对谁错，解决公平的问题。然而，饶恕会使双方放下武器，重新开始，希望能以新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关系。对于饶恕的过程，史密德提出一个关键点，第一个饶恕往往也是唯一被饶恕治愈的人，就是那个主动去饶恕的人。当我们真正饶恕时，就像在心里释放一个囚犯，然而我们发现释放的那个囚犯就是我们自己。也许我们很多人大都同意这些想法，但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到饶恕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务必要牢记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圣经真理。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宽恕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必须遵行的真理。我们都知道不饶恕的仆人的比喻，参见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。一个国王免了一个仆人欠10,000银子的债务，但后来这个仆人却粗暴要求另一个仆人还清欠他的100银子。国王知道后说，你这恶仆，难道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，好像我连续你一样吗？主人一怒之下就把他送到监狱服刑，等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债务。在35节里，耶稣怎样警告门徒呢？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。在哥罗西书3章13节，保罗提议我们活出恩慈和忍耐。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宽容，互相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。也许最直接和有力的提醒来自于主导文，参见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。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提出的请求中有一项重要的请求，如此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祷告结束后，耶稣发出了一个严肃可怕的警告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有这些建议都很容易说出来或写下来，但在课后我们大多接受了挑战，并真诚地反思。对我们个人来说，这真的容易做到吗？也许这些讨论会促使许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，并反省内心。说到底，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不愿遵行圣经真理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10月18日，当完成这篇文章时，碰巧那天早上我们读了张伯思的名著《 竭诚为主的一篇灵修文章，他提醒我们绝对有必要去实践我们的信仰，而不仅仅只是说说正确的话而已。真正检验我对耶稣的爱的标准是付诸实际的行动，其余的都是无谓的空谈。我们能不能把这篇文章总结的实际步骤存在心里？当有人冒犯我们时，我们必须常常记住并遵行一个基本真理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天父深爱的人，基督也为救赎他而舍命。